我看了看他，知道这么长时间自己只顾自己风流快活，一直没有怎么搭理他，他心中对我多少有些怨恨，想想还是自己的不对，只顾着自己，却没有想想雅丽的内心甘苦，有点歉意的对着他笑笑，很温和的说，
雅丽，很久没有和你在一起了，今天招待我吃顿饭总没有问题吧。
雅丽听到这句点点头，却似乎勾起了满腹心酸，大眼睛红红的，转个头去像是抹了两把眼泪，看着我的旁边又觉得多少有些不妥。我品了一口咖啡，闭上了眼睛，自己这一辈子从开始发迹的那时起背了多少情债呀，光想想背得有些发凉。听着雅丽高跟鞋敲打地板的清脆声音到了外间，她给食堂挂了个电话，没过多久那边就派了人送了一套工作餐过来。雅丽拿出了自己的午饭，一盘番茄炒鸡蛋，精致的炒土豆丝，还有用电饭煲熬的一小锅雪白的鱼汤，加上汤面上浮着的绿色葱花，显得色彩诱人。她把这些和着食堂送来的摆放在一起，也算挺丰盛的一桌了。然后请我过去坐下，盛好饭递给我，这才端起碗和我一起吃起来。我端详着雅丽的一举一动，觉得她现在显得成熟稳重，一副贤惠温顺的家庭主妇样，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。
雅丽，我想你要是给人当老婆，一定特贤惠特舒心吧。
我一边吃着一边对他说。雅丽一听我说这个，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，看了半晌，眼泪却扑扑的掉了下来，想想还是不对，又用纸巾擦了，招呼我说，
白秋，我的爷，您别说了，好好吃饭吧。
等我吃完了，雅丽又将沏了一壶碧螺春放在我的面前，然后将桌上的饭菜收拾了起来，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，分别放好，等食堂的过来将餐具拿回去，已经一点过了。我接着翻看起刚才没看完的《江城早报》，雅丽忙完了，静悄悄地走了过来，坐在我的身边，轻声问我，
爷，要不要我替你按摩一下，消消乏呀。
我抬头看见柔情万千望着我的雅丽，再也忍不住心中冲动，一把将她揽进怀里，让这活色生香的妮子趴在我的身上。
今天这身穿着打扮真好看，尤其是那双性感的高跟靴子，把你这人才一下就衬了出来，爷看了真喜欢。
听到我发自内心的夸奖，雅丽既高兴又感动。
夜前带我去选的，早就买好了，一直想穿给你看，都没有机会。今天这样夸奖人家，真让我太高兴了。
雅丽，好久没有和你在一起了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
听到我这一句，雅丽痴痴地看着我，柔润的手慢慢抚摸着我的脸，深情而又带着难过的讲述着，泪水也扑扑地滴落了下来。
白秋，都快半年了，没有单独和我在一起了，你心中还有我这个人吗？
雅丽这么一说，我的心中多少有了些歉意，想了想避实就虚地反问了一句，
别这么说，雅丽，你心中还有我白秋吗？
雅丽的头埋在我的怀里抽噎了一阵，抬起头来泪眼迷蒙地看着我，慢慢说了出来，
白秋，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，我知道你也不愿意去想，可说真心话，这么久 我一直死心塌地地跟着你，伺候你。名分什么的，连想都不愿意去想了。只要能看见你，我就满足了。但你何尝领人家这个情呀？
雅丽越说越凄凉起来。
白秋，你仔细想想，除了秀英，第二个就是和我好的呀。想当初我们在一起也是甜甜蜜蜜的，人家多少算飞龙场的一个俏人，可后来呢，没人疼没人爱，真是要多惨就有多惨。回想起来，我算是最惨的了。月姐和真花两个脸蛋儿俏模样妩媚，身段好，一个举止风骚，一个性格温柔，这我承认。但你也太宠他们两个了，天天把他们带在身边，时时压在身下弄他们，让他们成天过足了瘾瘾。仙娇和桂华也要好一些，早些日子就被安排陪在你身边伺候你了。而最可怜的我呢？
说到这里，雅丽已经泣不成声，我轻轻拍着她的背，慢慢用软话劝着安慰着她，好一阵儿才缓了过来。真是个十足的怨妇呀，不过毕竟是我给害的，只好担着走了。
白秋，我的爷，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没有你疼就够可怜的了，那个华英还带条狼狗，整天恐吓着我，收拾我，卧龙真是像地狱一样的地方呀。
秀英走了，本想和小兰相依为命，但可恨小兰也被你送了出去，只落得我孤苦伶仃。
华英可能是被你诓久了，你在的时候还显得老实，你不在的时候真有些变态，加上那个英侠甘当他的帮凶，折腾起我一个苦命的女人，比什么都厉害呀。
听雅丽这么哭诉着，我有些震惊了。原来觉得华英和秀英，雅丽和小兰似乎有点过节，但从没有想到会严重到这个地步，还把英侠给牵扯了进来，真是分不清理还乱呢。
雅丽突然扑通一下跪在我的面前，白秋，我求你了，你让我跟着陆瑶姐吧，千万别让我回去了，我再也不想见那个女魔王，也不想回那个鬼地方了。真的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让我跪着跟你喊一天的鸡巴都可以，只要爷受得了，人家再没有二话的。你叫人家舔哪里就哪里，喊出来就吞给你看，你想怎么玩都可以，千万千万，我求求你了。
看着雅丽跪在我面前磕头如捣蒜，苦苦哀求着，我也动了恻隐之心，正想说什么，雅丽却像明白过来什么似的，呜咽着略微分开我的双腿，膝盖交替着前行，艰难地爬进我的胯下，温柔地替我解开皮带，用牙齿叼着拉链头往下一拽，然后纠缠着用嘴脱了我的长裤，接着是三角内裤。但我那会儿刚一露头，就被他用一双柔仪捧住，先用无限凄美的目光对视了我一下，然后慢慢伸出舌头，像品什么美味一样舔弄着我的玉颈，我有些动情了，轻轻双手抱定他的真手，用力一拉他的秀发，雅丽啊的叫了一声，不由得张开了小嘴，我就是将玉颈捅了进去抽插起来，一面深情地嘱咐着我，
雅丽乖，喊深一点儿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雅丽听话的张开了嘴，将玉镜喊得更深一些， 缓缓吞吐了几次，又吐了出来，用舌尖轻轻舔弄，我舒服地呻吟出来，赞叹道：
雅丽，你可真懂事儿啊。
雅丽呼吸急促起来，微微颤抖着，眼里的妩媚渐渐取代了幽怨，缓缓将玉镜深深吞入喉间，还挂着泪花的大眼睛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。我弯起食指，轻挑地在她有些晕红秀美的脸蛋上刮弄，满含深情地说：
好雅丽，你伺候的爷这么用心，今后不会再委屈你了。
雅丽眼中掠过欢喜神色，缓缓将玉镜吐出，又再缓缓深深吞入。我舒服地往后靠在柔软的沙发上，细心品味着她的口舌功夫。雅丽轻轻持咬敏感的龟头，又用舌尖轻轻刮舔着龟棱，酥麻的感觉阵阵传来。我轻轻地喘息，抚摸着她的长发，轻佻地笑道：
好雅丽，你刚才可说好要给爷吞了的呀。
雅丽用手套弄着玉镜，酥胸起伏，一脸妩媚和喜色。
答应你的了，雅丽一定会做到，爷答应雅丽的，可一定也要做到呀。
我笑道：
忘不了的，快再来几下，快点。
雅丽媚然一笑，低头将玉镜含进嘴里，针手上下耸动，我甚是畅快舒坦的想要伸展手脚。雅丽一刻不停的大力耸动，快感一滴滴在玉镜凝聚。我叫道：
好雅丽，也爽呆了，也要升天了。
此时雅丽阵阵颤抖，脸色潮红，鼻翼扇动，水汪汪的大眼睛似乎要滴出水来，仿佛我操弄的是蜜穴而不是他的小嘴。我浑身一颤，下腹一挺，玉镜在他的口中一下爆发出来。雅丽随着我的颤动喷射大力套弄吸吮，一面吞咽涌出的阵阵精液，喉间咕咕有声，良久玉镜软了下去。雅丽终于吐出肉棒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喘息道：
白秋，我的爷，你可把雅丽给糟践死了。
我拧了拧她的脸蛋，躺在沙发上舒适地叹了口气，喃喃道：
雅丽，你真行啊，爷还是败在你手里了，不过真舒服呀。
雅丽站了起来，到外面将嫩手小嘴洗漱了一下，又走了回来，轻轻按摩着我的大腿，柔声劝着我：
爷累了吧，好好休息一下，让雅丽替你按摩一下消消乏。
享受着雅丽粉拳的伺候，我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儿，突然被谈话声惊醒，抬起头睁开眼，原来是陆瑶回来了。他见我醒来，也不管雅丽在旁边，一下扑进我的怀里，和我搂抱在了一起。雅丽乖巧地站了起来，走出去的时候还带上了门。我搂着陆瑶亲热了一会儿，拖着她的下巴，赏着她那张美艳动人的俏脸，教育着她：
也不和我打个招呼，成天在外面乱跑，我看你也是个忙碌命呀。
陆瑶笑着将脸蛋贴在我的胸脯上，撒着娇说：
你也不给人家安排点事情，人家时时都只好想你这个坏蛋。
白秋，你这两天死到哪里去了？到处找不到人，打手机也没有人接，简直是人间蒸发了呢。陆瑶急切中透出关心追问我的下落，这让我反而踏实了起来。
就是蒸发了，看把你给急的。
我笑着用一句话解答了问题。陆牙看我心情挺好，想起了什么：
吃饭了没有啊？
雅丽招待着我吃过了，你呢？
在港华那里遇见了老朋友，非拉着我一起去吃江陵最好的炖鸡面。 排了半天的队呀，亚丽打电话来的时候才端上来。
听说你来了，我没等吃完就跑回来了。
陆瑶说着，还带了点气喘吁吁的样子，丰满的胸脯起伏着，不知怎么，这身美肉显得很是隐媚迷人，对我很有诱惑力。我搂着这个美艳尤物，右手托起她的下巴，让她的俏脸如同一朵艳丽的牡丹在我面前绽放，很温柔地问她：
陆瑶，炖鸡面好吃吗？
还可以，下次我请你好吗？
陆瑶诚心诚意地对我说。
雅丽怎么样？不错吧？
我想问问她对雅丽的看法。
不错呀，我挺喜欢她的，想不到我这么下贱的女奴居然还有福气享受被别人伺候呢。
陆瑶虽然是笑着说的，但这话里多少有些假腔带棒，想到这样美艳的女人被我两句话给活生生贬成女奴，而她居然温顺地接受了，想想自己都觉得好笑。不过我还是想劝她认命，毕竟她认命了我才安心呢。
陆瑶，其实你反过来想想，下贱也挺好的。
好什么好呀，总是被人欺负的命。陆瑶没有好气地说着。
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，只要你懂事听话，好好跟着我，总不可能再惨了，毕竟已经到头了，以后都是往上走的运数呀。
我想了想又接着说。
你看文丽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我都向他求了几次婚，就是不答应嫁给我，总是差一步让我够不着啊。
是吗？那他可真是太傻了。陆阳还是维系着他的思维方式。
何以见得呢？
我有意听听他的看法。白秋，我跟你虽然没有几天，但仅仅是看你为人处事就知道以后一定会发达的。陆瑶深情地看着我。
难道我现在还不够发达吗？
我反问了一句。你是条龙啊，原来没有水所以趴在地上像条蛇，现在有了飞龙这个小水塘，尚且舞得如此风生水起，以后呀那就更不得了了。
是吗？
听到他这一席话，我想起了水乡桃源，说不定那里真是自己的福地呢。但我打断了他的话。
陆瑶，你还是没有完全明白我的话，月盈必亏，花盛必衰，这是事物发展的日理。你想想，既然我这么好，文丽为什么总不往前走这一步，让我总觉得不满足呢？
我不断启发他。
其实只要文丽成了我真正的夫人，就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被更好的女人所取代。陆瑶，你是很聪明的，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
我不仅聪明，我还知道最可能取代她的是谁。陆瑶回应的却是一声冷笑。
是你吗？
我笑着问他。开玩笑，自己的半斤八两我还不知道吗？倒是你身边那个潘丽实在是太漂亮了，也是个厉害角色。说实话，这么些年了，没几个女人能从姿色和手段上胜过她的。文丽呀，迟早会败在她的手里。陆瑶一脸的得意。我不想多语。是啊，谁都有可能，但只有丽儿是不可能的。这点上，聪明厉害的陆瑶也恰恰看走了眼，关键时刻却是相对无语。陆瑶想起什么对我说：白秋，这两天没有看见你，把我憋得真难受，将就这时间呐，把房间彻底的收拾了一下，衣服也整理了一下，还有鞋子靴子什么的也都归了堆。亚丽亚还真能干，替我擦得干干净净的，和新的一样。我们去看看好吗？我想想也好，参观女人的衣物和高跟鞋什么的， 本来就是我之所爱。
尤其陆瑶又喜欢穿得艳丽性感，这就更是一大美差了。
走进陆瑶住的房间，到处铺满了暖色调的毛巾被套，还有艳丽的纱巾和精美的装饰品，整个房间显得特温馨舒适，充满了女人味儿。
打开衣橱一看，真的是琳琅满目。我简单翻看了一下，觉得三开门大衣柜的左边挂着的几条旗袍特别打眼，尤其是一条鹅黄色和另一条水红色的无袖缎子旗袍，实在太艳丽了。我一看就有些看直的眼，紧顾着叫陆瑶马上给换上。
换上干什么呀？
排球，你又要使坏吧？
陆瑶发着嗲，就是不动。